不看音的弟兄姐妹们，祝你平安，元宵节快乐。让我们来一起祷告，祈求上帝为了你自己的荣耀，也为我们属灵的坚固，使我们更虔诚的思想你属灵的奥秘。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每逢我来到福康宁聚会，我都会很欣赏这间教会讲台上这个讲台、圣餐桌和这个的洗礼棚，很漂亮，是独一无二的。我也为了设计他们的刘长老献上感恩。刘长老他使用了他多年的工作和经历，把自己的创意和能力为主、为上帝设立和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学习的。圣经里面也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群人，他们也是设计和建立了一座又高又大的塔，而这又高又大的塔，巴别塔，引起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你为谁而建立？你为谁而建立？有两大点我要与各位分享。第一，罪人为己而立，却徒然劳苦；第二，神反转悲剧，使人靠主而立。让我们进入第一点：罪人为己而立，却徒然劳苦。这故事的背景在创世纪第九章记载着，挪亚和他的三个孩子闪、韩和雅弗，他们蒙上帝的拯救，透过方舟他们离了这个的洪水，他们和他的爸爸一起建立了一个的方舟，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因此透过他们的建立，上帝使用他们的手成为他们自己能够可以得救。但是这一个的得救的是上帝的恩典，他们在他们的救恩里面有参与，但是这个参与的能力来自上帝。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写着，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大地。上帝的旨意是要挪亚的孩子们分散到全世界，充满这个地方。为什么呢？要征服和管理宇宙万物。这个跟亚当的呼召是一模一样的。圣经继续写着，挪亚之后他怎么样呢？他就喝酒，结果就喝醉了，就在帐篷里光着身体。那挪亚的儿子韩，他看见他自己的父亲的下体，却将此事告诉了他在帐篷外的他的两个弟兄，因此他就羞辱了他的父亲。韩他既然不尊重他的父亲，何况是韩的子孙呢？孩子若不尊重自己的父母，他们又如何尊重他们在天上的父呢？这件事情以后，韩的子孙向东迁移的时候，他们就在示拿建立了巴别塔。各位如果可以自己看创世第十章，其实有讲到示拿巴别塔其实是韩的后裔所建的。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和第三节他这么说，韩的后裔说，来，我们做庄，把庄烧透了吧，来，我们要做一座城，一座塔，塔顶到通天，我们要为自己立名，这是他们讲的，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那这群人他们要做这两个东西，一个城，一个塔，为什么呢？他们有讲解，有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他们要为自己立名，他们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和自己的力量，他们渴望自己会名声广大， 并且在全世界可以得到认可和赞美，听起来跟上帝的呼召相似，却歪转了很多。在众人前，他们被称呼为强大的设计者，在社会发展中取得了辉煌的这个的里程碑。他们要为自己来立名，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名声、自己的荣耀。这是一个目标，为自己立名。第二个又是什么呢？他们不要分散在这个。这什么意思呢？他们为什么不要分散？他们要在一起啊。那我们想说，不是在一起是一种很好的事情。但问题是，他们在一起是一起不要听从上帝的话语。这样的一起当然是不好的。这故事是在挪亚造方舟的故事之后，当时上帝因为世人的罪透过洪水淹没了这世界，因此赐福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增繁多，遍满全地，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呼召。但是韩的子孙却违背了上帝的这个的命令，他们不要分散，他们要建立，为自己立名。各位，是否你可以看见这群人他们的心，他们是完全违背了上帝的吩咐吗？他们是透过什么来违背上帝呢？ What means did they use to disobey God? 就是他们透过建立创造的能力。很有意思，因为在挪亚的时代，他们建了一个方舟，上帝叫他们建，他们得了生命。上帝没有叫他们建，他们这时候这一群人建，结果是违背了上帝。透过上帝给他们的能力，韩的子孙其实如挪亚一样，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而因为我们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拥有上帝创造的这一个的能力。怎么说？这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呼召亚当在这个世界里面管理这世界，因此呢，因为上帝管理这世界，直到我们可以管理，创造了这世界呢，亚当和夏娃在世界里面也因此可以以创意性的来发展他们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在世界上的这种的创意的能力、设立的能力、建造的能力，最终是来自创造我们的父神。但是韩的子孙却用上帝所赐的恩典和能力来对付上帝。很有意思。我的教授，护教学教授曾经说，我们护教学常常看见的是好像一个小女孩，她坐在她爷爷的脚上。小女孩如果站着的话，爷爷高高，小女孩在很矮嘛。爷爷要自己抱着这个女孩，抱起来的时候，女孩才够高高，女孩就打那个爷爷的嘴巴。只行这样，他们才可以打嘴巴。但是不可以的话，女儿是永远不可以动到爷爷的头的。亚文说，他们集合在一起，他们不是要敬拜上帝，而是以上帝为。因此，巴别塔的故事，其实描述了人类对抗上帝主权，也预表了在圣经里一群人对上帝敌对。圣经的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有讲到很多不同群的人，他们敌对上帝。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就是巴比伦国。巴比伦在圣经的历史上可以算是成为了世俗和以对上帝为敌的一个的代名词。启示录甚至形容巴比伦为地上的淫妇和可憎的物之母。但各位是否知道，巴比伦是新约时代启示录所讲的，但是旧约的这一个的巴别和新约的巴比伦其实是一样的地方吗？巴别 是希伯来语 Babel 的这一个的音译。巴别和巴比伦也拥有同样的希伯来的这个的字母，你们可以看。巴别的希腊语翻译就是 Babylon， 也就是巴比。所以圣经也记载着巴别塔和巴比伦这两个地方都在示拿的地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虽然是旧约时代的这个巴别塔，但是与我们现在新约的什么关系呢？其实就是从全本圣经，其实从旧约，从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发展到这一个的新约的时代，旧约的巴别塔和新约的巴比伦是息息相关的。而在圣经的最后一本的书卷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十八章第二节是这么的说，天使用强有力的声音呼喊说，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灵的监狱，一切污秽可憎治雀鸟的牢笼。巴比伦它是充满着污秽邪灵，是以圣洁公义的神是不良立的。但是这个又大又壮的巴比伦倒塌了。神父奥古斯丁他著名的书《上帝之城》 City of God 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个宇宙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城市，或者我们刚才唱诗不同的国度，这两个城市是由两种不同的爱而创造的。这个是奥古斯丁说的，第一种爱，属世的城市是由自爱达到藐视上帝的地位，而属天的这个的城市是由上帝的爱达到藐视自我的地位。一个是藐视神，一个是藐视自己。前者以自己为荣，后者以神为荣。前者追求的是自己的名誉和荣耀，后者以神的名誉为荣耀。前者追求的是人的这个认可，后者来说以神为结果的见证是最大的奖赏。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玷污的，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人类，一个是好像耶路撒冷，一个并不是。例如巴别塔、巴比伦。各位，你看见到圣经的故事里面其实又形容了很多不同的比较，这两种城有不同的根基，而这根基的分别是两种不同的爱，一种是爱神，一种是人的自爱 love of self。 由于两种根基的不同的爱，因此也有两种不同这个相反的社会。奥古斯丁把那些爱神的人的这个人群为上帝之城，而那些爱自己和爱万物的人称为世俗之城。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与我们什么关系呢？从旧约的这个巴比伦城，从旧约的巴别塔直到新约的这个的巴比伦，从挪亚堕落到现在，世人都一直在建立，参与建立的工作，尤其是在建立世俗之城。世俗之城如何的规模宏大，宫殿壮丽，一片福利荒唐。但是弟兄姐妹，请不要被这个世俗之城的美丽而迷惑。世俗之城如巴别，如巴比伦一样的漂亮，外在是如何的美丽，但是内在是何等的充满着邪恶，以上帝为底层。既然如此， 我们必须知道，罪人为己而立，最终却徒然劳苦。建立的是来自耶和华，拆毁的也是来自耶和华。罪是无法拦阻上帝成就他的旨意的。第八节说，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各地，他们就停止建造那城。如此宏大的这个的建造工作，他们的计划轻而易举的被上帝停止了。上帝必会成全他自己的旨意，他必会胜过他的仇敌，正如启示录第八十八章的呼召，倾倒了，倾倒了大巴比伦，倾倒了。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圣经的第一本书卷创世纪记载在巴别塔倾倒，最后的一卷书巴比伦也被倾倒，第一本书最后一本书都让我们看见这些抵挡上帝的国度都不会完全被覆灭。罪人为己而立，却徒然。亲爱的诸位，你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如先知但以理一样，我们现在是寄居， temporary staying here as sojourners， 寄居在巴比伦城。但以理在巴比伦这个国家里面，他在那里做工了啊，他为其谋福，但是但以理却从来没有参与建立巴比伦任何违背上帝的工作，也未忘记自己是寄居的客旅。他不为自己而立，而是荣耀上帝。相同的，基督徒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其实就如但以理一样，住在巴比伦国里面，在其中工作，为其谋福。然而基督徒不单因此而参与任何为己而立的这个的工作，而是要为上帝的国度而建立。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寄居的客旅。弟兄姐妹，这一个是十分重要，因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深信有赐很大的福乐，尤其是在这个新年里面，我们常常都说愿上帝的祝福都归于你，这个是我们可以祷告的。有这些祝福可以包括什么？我们很希望新年所讲的有钱啊，钱的时候就很开心嘛。上帝会给我们好的工作吗？可以。上帝会透过你有好工作给你钱吗？可以。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吗？在新年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上帝最大的福是给我们这些福乐来建立世界的国度，还是天堂的国度？请问弟兄姐妹，你今天所参与建立的是为天国之城，还是世俗之城呢？请问你为谁而建立？或许你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你到底是为谁而建立。奥古斯丁是这样帮助我们，他说，个人要问自己所爱的是什么，他就会发现自己是属于哪一座城的公民。所以因此我想问各位，你心中最爱的是什么？你们想一下，是自己所要建立的，还是是上帝所要建立的？我也想问各位的家长，请问你现在所建立的家庭是为谁而建立呢？如果我看你如何管理你的家，从你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和孩子多数的时间的活动，从你每天教导孩子的价值观，从你和你配偶所关心的事件，从你使用家庭的金钱，从你为你孩子安排的活动，从你为孩子所梦想的前途，从你为孩子未来工作的理想， 请问这一些都是为谁而建立的呢？你的孩子是否会说，我有学校的活动和补习班，现在没有时间参加教会的活动了呢？还是孩子会如此说，我已经现在18岁了，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我在教会却没有朋友。还是他们会说，我从小看见父母对上帝的敬畏，也对家庭祭坛的这个的重要性，因此我现在也认为自己要认真的认识我爸爸妈妈所敬畏的上帝。我们每一个人要问自己，我们最爱的是什么，我们就因此会发现我们是属于哪一座城的公民。请问你所建立的是显露你所建立的国度是哪一个吗？你所建立的是天国还是世界？若你发现自己虽然是住在巴比伦城，但是以分别为圣，晓得如何分开在这世界里面活出圣洁的生活，继续建立天国的话，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你发现已经开始被巴比伦的漂亮而开始吸引了，而甚至已经不知不觉当中开始为巴比伦而忘记上帝，为巴比伦的这个世俗的国度而去建立的时候，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关于不容神一人的这些的活动，今天的经文就是对我们的一种的警醒。罪人为己而立，必会徒然劳苦。看起来虽然是漂亮，暂时看起来是有满足感，但是最终会是完全的落空。牧师，我不愿意你一生所建立的如巴别塔、巴比伦，最终徒然劳苦。让我们回转，再次仰望拆毁巴比伦、拆毁巴别塔的主耶稣，让我们靠主而立。这就是我今天证道的第二点，神反转悲剧，使人靠主而立。建立巴别塔的人群不只是突然劳苦，他们也承受了上帝的审判。之前同使用的一个的语言被上帝打乱了，因此他们彼此听不懂别人的话，这个可以算是一种的悲剧。之前世界只有一种的语言，如今他们只能以不同的语言彼此沟通，无法彼此认识和明白了。朋友现在忽然不能彼此说笑，家庭成员也或许被拆散，关系被破裂。巴别塔它其实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我们与上帝破裂的关系。巴别塔不只是高举人类的这个的标志，它其实并没有高举人，而是高举了上帝的得胜。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不只是要审判，福音让我们看见上帝在审判当中也要拯救。上帝要反转这个的悲剧，使人靠主而立。如何反转？ Second chances。 在创世纪第三章，上帝虽然审判了亚当和夏娃，他却应许了他们救主耶稣基督必会降生。他要反转人类堕落的这个的悲剧，使人再次靠主而立。同样的，上帝要反转巴别塔的这个的悲剧，使罪人再次靠主而立。如何呢？上帝如何反转巴别塔的这一个的失败呢？三件事情。第一，透过亚伯拉罕的呼召，那时候叫亚伯兰，透过亚伯兰的呼召。第二，透过五旬节的降临。第三，透过万国向耶稣的赞美。让我来解释。第一，透过亚伯兰他的呼召。那巴别塔这个记载是在创世纪第11章，OK，11章， 短短几节过后 ，just a few verses， 在十二章 ，OK， 十一章，十二章哦 ，it's like 上帝让我们看见巴别塔 ，boom， 但是十二章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上帝就呼召了亚伯兰，这两个其实是比较的。在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差遣他延续上帝救赎的历史的这个计划。怎么说呢？在十二章第一到第十二章二到三节，上帝说：“我必 ，I will cause you， 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你发现到亚伯兰的呼召和巴别塔的悲剧，完全是直接的这个的对比。怎么说呢？世人他们要建立巨大的城市 ，city， 上帝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世人要为自己立名。上帝要使亚伯拉罕的名为大，世人因自私的动机不要分散在全世界。上帝这时候分散了人，但是上帝要万人的祝福透过亚伯兰而出，使地上的万民万国都因亚伯兰得福。我们世界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其实上帝可以给我们是更多很好的祝福。各位是否可以看见上帝所能成就的远远超过世人我们自己渺小的能力所能完成的事情吗？更令人赞叹的是，上帝虽然将韩的后裔分散到全世界，但是上帝就是透过亚伯兰的这个的呼召，透过亚伯兰他的后裔将救恩临到韩的后裔。怎么说呢？很久很久之后，许多年之后，上帝差遣亚伯兰的后裔先知约拿到韩的后裔，就是尼尼微城。亚伯兰的后裔约拿，尼尼微城韩的后裔，约拿在韩的后裔当中成为他们的宣教师，教导他们悔改的真理。上帝是公义的主，上帝是更怜悯拯救我们的恩主。第二，透过五旬节的这个的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五到六节这么说：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上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聚了起来，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听众个人本乡的话，就莫名其妙。那各位，上帝透过巴别塔将世人分散到各地，而且使他们有不同的语言，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从天下各国讲不同语言的虔诚的犹太人集合在耶路撒冷，他们也透过圣灵的降临和充满，让许多人因此可以听到福音。在巴别塔耶和华下来，来看看世人建造的这个城市，审判他们。在五旬节之前，主耶稣降生在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拯救我们，并且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并且再次在五旬节差遣了圣灵降下来，火的圣灵，圣灵的火下来，使我们不是得到审判，而是在这个时候得到圣灵的恩赐，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拯救世上的人。在巴别塔，上帝使语言混乱了，让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五旬节众人能够听懂他们自己，他们各乡，他们所可以听懂的话。巴别塔，它使人为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被建立的。五旬节却是上帝为上帝他自己的荣耀而国度，而开始了第一间的教会，带领了3000人来洗礼归于主。上帝反转了巴别塔的这个悲剧，使人靠主。 第三，就是透过万国向耶稣的赞美。John Piper， 约翰派伯牧师，他说，上帝对全人类的旨意，不是因受赞美而得到喜乐，而是因赞美上帝而得着喜乐。God's will for all mankind is not that we will find joy being praised, but that we find joy in praising Him. 巴别塔原本的目标是为了自己的赞美而被建立，但是最终自我赞美所带来的是苦难和死亡。但是各位，在新约启示录第七章这么写着，这些事以后我观看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是从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方言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羊羔面前，穿着白袍，手里拿着干树枝、棕树枝。他们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给羊羔。亲爱的弟兄姐妹，最终主耶稣他自己必会从巴别分散的万民万国集合起来，让我们使用我们的语言敬拜得到赞美。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心意，他要使这事成就。亲爱的诸位，上帝既然拆毁散了，他也会集合我们，他会能把一切都更新，赐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上帝反转悲剧，使我们再次靠主而立。上帝死到十字架的这个的悲剧被成为我们得到最大的救恩的冠冕。上帝反转彼得他违叛反转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个的悲剧，使带领3000多个人信靠主耶稣基督。上帝反转保罗攻击教会的悲剧，使他成为初期教会的宣教师。上帝反转你现在目前的悲剧，上帝可以反转你目前面对的悲剧，使你再次靠主而立。信靠主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今天上帝的恩典够你用，让你靠着圣灵的能力为主而建立，使你在内心当中可以被建立圣洁，有这个被建立起这个圣洁的祭坛，在你自己的心里面建造出一个圣洁的这个的在家庭当中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祭坛，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肢体和团契生活，在新加坡建立容神一人的社会。上帝给我们在悲剧当中得到第二次机会。各位是否有听过真爱室的这个的事工？这施工帮助同性恋者回转认识福音，并且扶持他们能够可以过着圣洁荣神一人的生活。当今新加坡最这个争议的话题可算是这个刑法 377A 的这个条例。那让我们不要忘记，同性恋者也是上帝所爱所要拯救的人群。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也面对这同性恋的这个的倾向，我鼓励你继续仰望着主耶稣，因耶稣能使一切都更新，使你过着圣洁自由的生活。牧师不要瞒着你，在乌节路聚会我自己都已经认识了弟兄跟我如此分享，我不知道福康您这里是否有，但是若你有，我鼓励你，上帝能使悲剧得到反转。弟兄姐妹，在这一场价值以致的这个巨大的这个的征战当中，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其实是最微弱，是最可能受到伤害的。我们的孩子其实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请问在我们当中有谁会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对上帝让他们对上帝与男和女人的角色的定义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清楚呢，并与他们一同建立健康容神一人的自我性别概念和价值观呢？又有谁会在他们寻找帮助的时候提供辅导并为他们祷告呢？各位家长们，你就是孩子属灵战争的这个第一道防线。愿我们立志在主前建立健康的家庭，让孩子在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中成长。当孩子得罪上帝，我们要忠心为他们祷告。当我们自己犯罪，孩子看见了，我们要敢敢的在孩子面前认罪祷告。亲爱的诸位，我们也应当常常为我们的主入学老师来祷告，他们是孩子们属灵这个战争的第二道防线。我们需要常常与他们一起同工，一同为主建立孩子们的属灵的生命。每周主日老师们他们都在带领孩子们回到主的面前，当孩子在课室吵架的时候，老师们都会单独与他们辅导劝勉。愿主鼓励我们的孩子们，也鼓励我们的老师们。愿我们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能够可以分别上帝心意、上帝的价值观的这个的世界观。亲爱的诸位，请问你为谁而立？这时候让我们以诗篇127篇来结束今天的正道，由我来起，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徒然劳苦。你们清早起来，很晚才歇息，吃劳碌得来的饭都是突然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箭袋装满了箭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来一起祷告。这主，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突然倒。若非耶和华看守城时，看守的人也欢然警醒。主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个的世界而被吸引，甚至参与建立违背你的事情。但愿求主使我们回转，使我们所建立的是圣洁的国度，使用我们能够可以在这一生充满着主你的世界观，使到我们所思所想的都是为了你而做。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 Amen。